你的目标是赚多少钱，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年收入100万好了，然后你现在的年收入可能只有10万，我随便讲、嗯、那你还距离你的目标90万，那个90万他说就是你的无知税、嗯欸、你如果有知识你现在就已经是年收100万，可是因为你没有那些知识，所以你现在还在10万，
你看不到
有正职去支撑斜杠这一段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跨过去以后有点像没回头。
好好，我可以理解。
你知道超级玛丽你走到萤幕的右边的时候你是回不到
左边，
对，就是有点像那个状态。所以有一个正职去支撑斜杠的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已经驾轻就熟你的正职了，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在补充你的收入，然后你可以放心的不受经济影响的去创造斜杠。我觉得这段时间是很棒的，
快乐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稿，
我是小鹿，
欢迎收听脸小伟
第16集了。哇，
究竟兴趣能不能当饭吃呢？
我小时候是觉得不能的，小时候是完全没有概念说哦，兴趣我有一天可以，应该是有的吧。
小时候应该是觉得可以啊，因为你小时候想要当漫画家不是吗？
没有概念当饭吃是什么意思？
就是靠那一件事活着。
对，会没有，所以觉得哎，有什么不可能的？什么都可以啊，为什么不可能？
到几岁的时候发现不可以啊？
出社会前吧。
就是上完
准备要开始到
毕业以后，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就学期间就一直在尝试想办法画画赚钱，就画画画同人志，然后画一些漫画，在网络上面交朋友，然后你知道自己做那个月刊，一个月跟人家收100块，然后就寄印的，然后寄给人家。
所以其实，
所以我从小就一直觉得画画是可以赚钱的，我要证明这件事。
这件事完全没有，这件事完全没有造成你的困扰啊。就是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很合理的，就是当然可以啊，有什么不行的？
有一点点类似这样讲，我就是凭信心过生活的，
凭
信心过生活的典范。你啊，你可以讲讲看，因为你算是比较爸爸妈妈希望你读书，所以你去读了普通大学，然后你就觉得离你想要创作的那条路很远很远很远。
对，我小时候就是想要当艺术家，可是我爸妈觉得没有办法当饭吃。
你是用艺术家这三个词哦，因为我是想漫画家，但艺术家跟漫画家是完全不同统筹。
我小时候好像在更久以前没有漫画家这个概念，就是画图，然后就会觉得是艺术家吧，就是画图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艺术家，漫画家算是在艺术家的范畴内其中一个行业。
哦，就只要靠画画，
对，
拿我的手画出东西来，
对，但不一定是漫画，
只要是这样就好了。
对，
哦，那我可以理解。好欸，很酷。
然后就是到了选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就是觉得你不要去上艺术大学，那个东西很
难，你要有个文凭。
对，要有文凭，很难很难靠画图吃饭。
是是是，
所以我就去念了一个印刷，我就学了印刷管理，超级冷门的系。
那是因为你英文那时候没有很好，所以误会他的意思。
对，这个要再讲一次吗？我每次都讲，
应该已经很多人知道了，
算了，
就不用再补充了。
算了，反正就是去念了一个印刷系，然后出来以后，觉得自己离我想要的那个画图为生的生活很远，
方向很远。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兴趣好像没有办法当
饭吃。
对，
哦，应该是说可以当。
哎，不对，我应该是觉得可以吧？要不然我怎么会转到这里？
对啊。我们就是在潜意识里面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很理所当然会成真的，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结论，兴趣可以当饭吃，
兴趣是可以当
直接结论。
没有，后来我就是一直把画小稿这件事放在心上，我就是一直想要，虽然我早白天是在做印刷，但是我晚上都是在画图，因为我还是想要靠近那件事情，把兴趣做成正职。嗯，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我就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了商业案，
有了机会，
有了
把握机会，
对，然后我就把握机会，结果后来就
会不会是我们的兴趣刚好是比较适合找工作的，就是设计终究是有。那有没有什么兴趣是以前大家会说啊，那一定没有办法当饭吃？打电动，现在打电动可以当饭吃了。
什么不行当饭吃啊？
什么兴趣不能当饭吃？
没有什么兴趣不能当饭
吃。所以结论就变成是兴趣就是可以当饭吃，看你要用什么程度的你要接受怎样程度的吃饱是吗？
欸，对，所以我不用讲我怎么样把事情转成兴趣的齁。因为结论就是兴趣可以当饭吃啊。
到目前为止。
对，我想不到什么事情不能当饭吃。 然后
就是你还是得要花时间下去经营，经营是最根本的，就是你想要把兴趣当饭吃，你要投入你的心力跟使用你的智慧，让它变成可以赚钱的工具。
对啊，任何事情啊。
那现在这个社会上面遇到这个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会跟你说，哎、欸，你不要把兴趣当饭吃，就是大家在担心什么？别人在替我担心什么？
说得好，你来批判一下那些人呢、啊？
好感动、喔，
兴趣都可以当饭吃，每个兴趣都可以当饭吃。
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你不要把兴趣当饭吃，你要把兴趣当兴趣。
兴趣可以当饭吃，但是它有一个坡度啊，它有一个启动门槛。嗯哼
哼。你说那劲摩擦力过大是不是？
对啊，
只要一过就过，
头
过身就过，
头过身就过，头过身就过。
因为我们对于兴趣的理解，终究是就是我的主业以外的事情 ，right？ 所以它就是兴趣。那你主业以外的事情，你就是跟主业比起来，你相对照理来说是比较不会的事情。那它的启动门槛当然就是比你的主业高很多啊。因为你本来就不熟悉这个技能，它只是你的兴趣而已，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你主要的工作。
我觉得这就是你认为兴趣是一件还没有被培养出专业能力的事情，但很多人的兴趣是就是他很专业的地方，因为我有兴趣所以我钻研，
那他就是已经走到了兴趣可以当饭吃的地步啦，
只是要怎么样去动脑筋把你的知识变现，是吗？
哦，我讲的是已经还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啊。
哦，
就是兴趣能不能当饭吃？那如果你在问这个问题的话，表示说你还没有走到能靠兴趣专业
到
能收钱的地步啊。
哦，
它终究只是一个你在做的事情，但它没有变现能力。它没有，
所以根本上其实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你的兴趣不要当饭吃，有点像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成长背景给他们的环境，让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你的兴趣其实是可以当饭吃的，因为我从小教育就是我看别人创作，那些赚钱的真的都是少数，所以对爸爸妈妈来说会觉得以他的认知跟他的价值观来看，你的兴趣是不可能当饭吃。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在网络上画画给别人看可以赚多少钱，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天天打电动可以赚多少钱，这是爸爸妈妈的认知所带给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经验分享，所以带给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是有机会去扭转这个价值的那一代，是吗？
但是终究他们的考量也不能说完全错的原因，是因为就概率来说，平均来说，比如说做创作的人，他赚钱就是比某一个另一个行业来的收入低啊，就是困难一点，因为他这一定是虽然说、什么职业不分贵贱嘛，
是。
但是终究你去把那个图这样摊开来，平均收入它还是有一个阶级存在的。那创作面相关的类型的可能平均来说就是没有其他的职业高，所以父母会觉得、你不要去走这一条。
懂。
他希望你在这个社会上当然是用最轻松的方式活。
所以这有点像是观念上的转变，就是上一代的概念跟上一代的认知已经跟我们这一代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有新的工具可以使用了，对。
我们也创造新的市场啊。
对。
因为像以前你说你要当一个 KOL， 以前网络 3G、2G， 你当什么 KOL 啊？谁？对啊，大家连上网都有困难了，你当 KOL。
我要能够辨识那些电影明星就已经有够辛苦了，那些外国人都长一样。
啊，
刚刚那句话 好有问题哦。
你没有讲到颜色，你只讲外国
人。对，我只讲外国人。
你没有讲颜色，
所以外表可以是不是？
应该是没有关系吧。对，所以其实根本上会说不要兴趣不要当饭吃，我觉得有背后一层原因，是因为当你把兴趣当饭吃的时候它就不美好了。
这个
你应该很有，
这是我们的下一个议题，就是
我就是希望可以接着进去到下一个
意
思、
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
What？
就是他已经想，他要顺着把话题讲到下一个议题，然后不着痕迹的，
不着痕迹。
然后我就是，
然后你又把制作完不是下，你不知道 Q 下一个，你就这样，你打破第四面，打破第四面墙。
对不起，
自己打破第四面墙，
我又做这件事。
而且你很强，你每次都会在我觉得哦，这个时间点应该很棒，我要来切下一个议题，然后切的不着痕迹的时候，你就会提醒我说哦，我们要有一个痕迹在这里，我们要开始下
一个议题
了。我就是一
个节奏破坏者，请叫
我
节奏破坏者。
B breaker，这是
B breaker，
这是效果器耶，那个有一个吉他效果叫 B breaker。
好，我们的下一个要讨论的议题就是。 我还是要踩一次、啊，
还是要进啊？没有，就是这段我不会剪，反正就是顺着进。
好，你来吧，你来吧，你来来，你说你下一个议题是什么？
就是
好奇怪，我需要一个缓冲我才进得去，我一定要把这话讲出来。兴趣可以当饭吃，但好不好吃是另一回事。就是我们已经把我想要画图，我想要画图，我想要画图，然后我把终于把画图这个斜杠从我的 side hustle 变成兴趣转换成正职以后，我做了两年。嗯，结果发现这个饭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
两年是多久以前啊？两年很久以前的呢。两年你开始画图当正职，两年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对啊。
哦，你在那么久之前你就已经有痛苦过了。我以为那段时间你是很快乐，然后是近两年你才感觉到那个创作变商业变正职的痛苦。
我觉得应该是从两年开始
意识到这件事，
就是开始，它是一个很像一个频率的东西吧，就是它会回来。嗯，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低高低潮，高低潮。在创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创作能量满满，然后充满正能量，我就是要一直画图，一直创作，一直画图，一直创，然后就上去。然后有时候看到成绩不是很好，比如说数字不好啊，或者是没接到案子啊，或什么，就会有一点低潮。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饭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了，然后又会上去嘛，
就是又好吃了，
对，又好吃了又快。但是那个发现那个饭没有好吃的频率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
哦，你说越来越容易觉得饭不好吃，
对。对，
很容易会觉得我又要画图好痛苦，
然后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走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饭真的 officially 是难吃的了。
然后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你的做法？
停止吃饭，
饿死？没有啦，你应该是换一个方式创作吧，做一点别的事情。冷小维就是这样来的啊。
对，就是出现了一个那叫什么啊？疲乏感，
橡皮筋，
因为做。觉得自己就在做一样的事情，一直做，一直做，重复，重复，嗯，然后一直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里面。
周更的那个时候吧。
对，就是周更的时候，就是一直处在那个状态里面以后，觉得以前很享受的事情，现在变得很累。嗯，对，
重复性很高，
重复性很高，因为一直在画小稿，嗯，一直画，一直画，然后一直讲情侣梗，一直讲情侣梗，永远就是小稿讲错话 ，baby 揍他。
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很强，是你累积了，你就算这么的痛苦你还是持续做了这么久，因为回头看就会发现哦，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可以被分类的。
对
对，
但是这是
被分类，这需要时间累积，不够久看不到的东西。
对，会就像一开始这个要拿什么东西举例啊？嗯，
画风，画风是一个吗？你有一个每一个时期不同的画风，例如说有一段时间只有小稿有黄色，然后后来 baby 才有颜色，
对，
这都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
我刚刚要讲的比较像是说，就是一直坚持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在做的事情近看的时候虽然他们都一样，但是远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有差异性的，嗯，然后就会发现里面的多样性，然后重新找到说，哦，我不是在做一样的事情，这中间这个
有很多可以变化跟深究的。
对，比如说这个故事是长故事还是短故事，今天我要探讨的主题是情侣里面的哪一个，因为有非常多，
是
对，
是
会越来越细化，
而且创作方式不一样了之后你在思考的逻辑也都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并不会因为真的你说兴趣变成主要工作之后就真的变得很痛苦，因为 你有机会去深究嘛，就是有机会去深究，深入你的兴趣，研究很彻底的东西。
对，所以这个好像就是突破让防止饭变难吃的方法，就是你要一直去深挖那件事，
维持兴趣。
不要，如果这就是有点像我走到了我想要的地步，我想要靠画图赚钱为生，嗯，这一步以后，它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嗯，因为如果我一直停在满足在这个状态里面的话，就是会变得像我那个时候觉得
很痛苦，
很痛苦，因为就是一直在做一样事情，因为我也没有在增加我的知识量，我没有在深化我的内容了，它就是停在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我一直在做一样的东西。人少了往上的那个
好奇心，
对，可能就是好奇心，欸，
就是你有没有对于你这个兴趣 的细微末节的一些知识量有好奇，如果你对于这些知识有好奇，你就会去深究。做动画不是只有画画嘛，还有配音嘛，动作弹跳的那种感觉，颜色，这些全部都是知识，就看你有没有要从你的兴趣再去扩张你的内容能力值吗？增加你的能力值，
这有一点，对，有一点像，就是用靠知识去扩张自己的。
那要很有好奇心，如果不够好奇是不是一个兴趣，
可是他
不了多久，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你的兴趣的话，你应该会自然的想要去好奇。
是啦，就像运动一样，有些人喜欢运动，从运动里面找到他的兴趣，他就开始练很深层的肌肉，哪一个角度才可以练到某一个肌肉，或是有特别的那个，
或是那個、对肌肉是知識性的，我想到的是器材。
好，也是拍照，你看拍照，杜哲明出门，
你一开始你可能只是买一台单眼，后来你就发现哦，你要买灯，你要买电线，你要买
镜头，很多镜头，
对，
布景，
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有慢慢体会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嗯，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抒发点，所以我开始了练消委，就是这个东西。
哦，所以你不是去把原本消稿这个角色去做一个大的跟动来创造一些新意，而是你现在寻求另外一个创作的模式。
我是先找那个，因为消稿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大动作去改它，是因为它是一个 IP 嘛，嗯，我不想要随便去动一个 IP 的定位，嗯，我怕会有点弄巧成拙吧。事情也的确，因为像脸消委那时候我们探讨，比如说要讲结婚、生小孩、性向，然后一些人生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跟消稿的形象其实也不太搭了，嗯。我曾经有一度真的就是想要说，我干脆不要做消稿，我就直接只做脸消委就好，因为我从脸消委里面找到的乐趣比消稿大很多，
就很像回归，就是重新设定 reset 过，就啊，我又重新找到快乐跟创作的那个，嗯，啊，创作的快乐。
我开始创作脸消委以后，我发现我对消稿比较没有那么热衷，以后。
这个用词确定是没有那么热衷吗？应该只是你把
那个时候
专注力从消稿身上移到脸消委，没有那么关注消稿，而不是没有那么热衷吧？热衷好了，热衷
我是觉得没有热衷，欸，就是那个 passion 没有那么强烈。
OK， 有一点点冷一点，
对，
好。
然后我就把我们公司就缩小了嘛，我就把助手都辞掉了。
对，
然后那一年我们就是基本上，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工作，我就是一直在做下一件事情，就是脸消委，然后还有
消稿秀、
消稿影集，我想要让它成真，
就没有在画画这件事情上投入很多，
我就没有在追求周更了。
影集会是消稿这个 IP 的告别式吗？
不是另外一个，
啊，那它有可能成为消稿派出所或消稿神拳这种135个单行本的东西。
好希望哦，
如果 Netflix 愿意投资这么多的话非常乐意。
你有没有想过第一神拳跟乌龙派出所的作者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他们一定经历了一些事情，嗯，或者是他们有那个匠人的精神，我没有。
我都心里有这种画面，是有一天他其实真的忧郁症发作，然后把那木之那一步压在地上掐他脖子想掐他，会发现自己下不了手，所以只好继续跟着儿子继续过下去，可能画到第50节的时候想把木之那一步掐死。
我觉得
来不及把他打死了，没机会了。
我觉得有一些创作者就是可以这样，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定位，然后就一直走下去，然后不改变，那个东西就变成他的生活 routine 的一部分。像我觉得老高他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人，就是他可以持续这么多年，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钟、10点钟就是上
片，就这个产量、这个产能、这个效率。
我觉得最难的是那个 consistency， 就是那个
系统化的执行力，
持续性、永久性。因为就像上一集在讲的 infinity game 这种东西，无限赛局这个概念，它再难的点不是在于说赢了这个 battle 或者什么，它难的是在于它可以一直跑、一直跑，它可以跑超远。他在跑马拉松的那种概念，他不是说短跑就是我一下子爆出来，然后我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可是老高是说他就是跑一个几年长的 marathon， 然后他就是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三，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他的生活，因为我自己也是创作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就算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简单，比如说只需要我一个礼拜花2小时，我就可以产出的一个内容。可是要这么多年，每个礼拜2个小时，2个小时，2个小时，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难度，会有倦怠期，或者是你的生活一定会有一些跟动，导致你没有办法在那个礼拜 花两个小时做这一件事情，
就是要怎么样去做储备的内容啊，或者是每个礼拜的工作时间要怎么安排。
但我觉得老
尤其老高又好像不是全职，他是兼职吧，
对，老高好像是兼职在做 YouTube。 But anyways， 我就觉得他的这样子的形态让我觉得很厉害，这种创作人很厉害。
我们能不能讨论看看说老高难道他不会倦怠吗？
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倦怠感，一定会有，所以我觉得老高也不例外。
那如果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可以你们就可以跟观众可以讲一个心态，就是说虽然你现在你的工作你可能不喜欢，然后你有兴趣你很想要转，可是你始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有一天这个兴趣也会背叛你。这个背叛的感觉是那个倦怠的感觉，当你一转成全职的时候，你可能两年以内你又不想再干这件事，
有可能。你一讲这个，我又想要套回来说，有一点像我现在讲说，你要注意，你如果要转斜杠转成正职的话，你可能会要做很久很久。这有一点像刚开始要训练的人，然后那个我就跟那个人说，你不要练太壮，小心你练太壮这种感觉。
对，我懂我懂，就是啊，我想要运动，但我怕练太壮，我连运动都没有运动嘞。
就是对，
我在画画，我怕我那个画画时间花太多时间，我怕我变太有名，都只能要一直画画。哇，大家求之不得，你在那边
就是看那个观众他现在在哪一个位置上。
可能是提醒观众有一种是距离美，就是说。你想要把它当正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刚刚有点距离，你可以每天只花四小时做它，你才能一直保有它的，它成为你的兴趣。
对，那如果这个观众他现在是在那个状态，他还没有真的去执行，像比如说我说这个观众他真的就是在想要成为全职插画家，但是他连斜杠开始斜杠画图这件事都还没有开始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先不用想。以后这个东西会直接倦怠，更不用想着你先开始画图再说。嗯，对，先从那里开始。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过完这一步了，然后在那个分叉路分叉路上面写说我要把这件事转成正职吗？我要把那个 dial 转到这边来了吗？那个时候可以再考虑要会不会直接倦怠。
应该是说，如果你转过来了，你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职业倦怠，你要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来面对它。
其实，
像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一直钻一直钻，那你要找人家跟你聊一聊嘛。
我觉得职业
找一个 support 啊，就来帮你来听你讲话，想你的。
我觉得对 support 其实超重要的，尤其是在倦怠的时候。
RPG 你要组队打怪是吗？你可以分担一些事情出去吗？
对，嗯，因为我。一开始在做消稿的时候，我很强烈的觉得消稿就是我一个人的创作，而且那个有点，我把这个 label 有点放很大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人，
你不能让任何人干涉任何一点内容，
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小鹿认识小鹿以后，我慢慢跟他磨，然后有越来越信任他以后，有慢慢发现说，如果我要扩大我的产量或者是扩大我的创作能量的话，我势必要有人帮我，我势必要 support。 因为从一个最基础的角度讲，我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帮我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因为每一个职业不可能我喜欢它100%，里面可能有20%或30%的杂质是我真的就是不喜欢的，就算那个职业是我的梦想职业，那些杂质的事情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他的那个 80%， 就是他喜欢
我的天赋。
对，就是可能有一个人他会计超强，但我就是超讨厌做公司的账，所以我就是会找一个享受会计的人来帮我做事。他如果成为我的 support 的话，他就会我的
工就会很顺利，
对，我就会很顺利了。因为有一点像是说，我现在如果有很多个积木，很多长型的积木，然后我叠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叠，这样叠，这样叠，我也可以叠很高，但是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会越来越难维持它的这个高度，它会很不稳。所以有些，但我的创作者思维就是。导致我 build 很高以后，我发现很不稳，然后我就倦怠了，我就很难过，然后辞掉很多人。可是有些人他一进去，他就知道说，我以后10年后或5年后，我是要有一个组织架构，所以他盖的时候，他虽然不会盖那么快，但他会把他的根基盖得很稳。他的积木可能都是平的躺着，然后这样慢慢叠，慢慢叠，叠上去。所以他盖到很高的时候，他也不会有倦怠感，因为他还有很多人在帮他做他不想要做的事。但我那时候就没有。我那时候只有小鹿一个人，然后就是丢，然后有找了另外两个助手，一个行政，一个创作的助手。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没有那个组织化的那个思维，我还是把一直陷入在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然后做到很烦，
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吧，也像是有一点点就是完美主义，觉得要符合自己的要求，
对，
符合自己的美感，然后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思维很大的一个很像盲点嘛，就是你因为以艺术家为自居，对，你以一个创作者自居，所以你希望你创作出来的东西要代表你，所以你如果不完美就会代表、我不完美，这样是不行的，我要面面俱到。但我觉得听完这个 podcast， 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你在这条路上你遇到类似的问题，你要意识到就是你要怎么让你的兴趣变得长久稳固，是你要试着去找你信任的人，把你不擅长的事情交给他，让他来帮助你完成那些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没有那么投入 的事情，然后你才有更多的热情 passion 去做，去钻研你的兴趣。
对，我其实很应该就是说，就可能就是真的有点后悔，就是说我怎么没有
遗憾，遗憾，遗憾，遗憾，我们书读的不够多，请教不够多大前辈，是这样吗？
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很有趣，他是说你的目标是赚多少钱，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年收入100万好了，我随便讲一个100万，然后你现在的年收入可能只有10万，我随便讲，那你还距离你的目标90万，那个90万，他说就是你的无知税。
哦，对，
就是无知税。你如果有知识，你现在就已经是年收100万。可是因为你没有那些知识，所以你现在还在
十万。你看不到，
对，你看不到。
读书吧，孩子，读书吧，又是读书吧。我们好常在节目里面喊读书，
然后
这样不好吧？
我也觉得读书是一个图，可以就是减少那个无知税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读你有兴趣的书啊，增加你的那个兴趣的知识量 是有帮助的。
我现在的确真的就是有一种，我那时候知识真的不够，我没有够有意识的在建构我自己的
career, 兴趣的知识量。
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经商的知识，所以我就去 podcast 上面，去 YouTube 上面找 podcast 来听关于经商的，然后才开拓了我的视野。
一个设计脑，一个创作人思维该怎么样跳脱舒适圈，来到那个商业思维的那个过程跟成长，
我觉得这也
你经历过了。
我觉得我
还
没有经历完，
还在路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经历。然后
啊，对不起，
它也有一个阵痛期，我觉得
阵痛期，
对，就是因为你必须是这有一点像萧稿现在是我的正职了，然后我要 side hustle， 学。怎么样经
营
公司或经营一个
品牌？
对啊，那踏进一个 side hustle 的时候，终究是无知的状态，去重新学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阵痛期，因为那不是你熟悉的，然后就是很浅的东西，可是你都不知道。
懂？
你会有失去初衷的感觉吗？就变成说，好像为了糊口，或者是为了造大家庭、扩大经营，然后要去做这些改变。可是回头想说，那种当初最单纯喜欢画画的感觉，是不是会消耗掉或消失掉？
是没有失去，但有时候会忘记。
忘记，
对，因为就是我忙着在追求某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反而变成我的目的。有一点像是说，比如说经营网络声量这种东西，它一定是要看很多数据嘛，我们就会看每一支影片的表现，它的数据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时候如果我太专注在追求那个数据的时候，我就会忘记我其实看数据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追求那个数据背后的成绩，就是比如说我要扩大我的品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只是在追求数字而已，
会
忘
记，
我忘记那个更大的目
标是品牌。
对，我忘记我的目标其实是要让我的品牌茁壮，而不是让我的下一支影片数字达到多少。
但是会不小心掉进去那个数字陷阱，会觉得说哦，这个话题有人看，我要多做这个话题，
然后就会变得我在追那个数字，然后就忘记了我的初衷，
是
让品牌茁壮。这是你当初开始画画的原因？
我当初开始画画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想要娱乐自己啊。我就是无聊，
这就是初衷咯，初衷就是
无聊，然后想要娱乐自己。
但现在画画得不到快乐了，
还是有、
啊、有很快乐、啊，
现在又回来
了，快乐的。
我现在有觉得我有回来，
为什么？因为分散重心了，有一部分在人消费，
因为有知识了，我觉得
有知识了，
就是我的知识量增加以后，我发现
有更多有趣的东西可以学习。
对啊，有点像达克效应吧，就是以前我还很不知道。我的知识量很少的时候，我以为全部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就是这么大的圆圈。然后，所以我到圆圈的边边以后，我就觉得事情就这样子没有了，结束。然后，所以就开始停在那，然后就倦怠。但是，当这个圈圈 因为我的知识量的关系，所以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我看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你跨出去，你已知，你跨进未知领域了。
对，
但是是在你已知领域周遭的相关领域，你发现哇，这个世界之宏大。
对，因为
有很多东西要探索。
我只要一去看别人的 podcast 或者是别的老师教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干，我也太白痴了吧？我怎么会觉得创作只有这样而已？
真的，
就是外面世界这么大。
是，
然后因为我的那个圈圈扩大了，我的地图雾霾，
对，就很像那个，不是有一个 app 探迷什么，有一个 app 叫迷雾地图还是什么的，就是你跨进了一个你没有来过的地方，一打开哇，发现这里还有一大片新的，
有可能
新的探索之地，
类似像这种
是，
然后就会变成说啊，我的圈圈扩大，我又有很多我可以学习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追求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有让我重新找到画图的乐趣，因为画图的乐趣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在摸索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啊，创作就是一直在试探自己，就是说我跟这个状态互动，或者我跟这个题材互动，看看我跟这个东西题材互
动，我会创作出什么，我会凝扭一捏捏一捏之后会有什么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想成说把东西吃，把这个东西吃下去，然后
看
会
拉
出
什么颜色的屎，
每次都会有这个想法出现。
我懂。那延续呢？有要讲一下延续性吗？既然你已经可以把你的兴趣当饭吃了。那要怎么样延续它，维持现在的生活就好，还是你要扩张？扩张它就会又要踏入未知的领域。
哦，我会有一个想要跟现在把兴趣还是斜杠状态的人说的，
是
就是说有正职去支撑斜杠这件事，这一段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跨过去以后，有点像没回头。
好好，我可以理解。对，一旦你走过去了那个坎，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很难回去。
这个地图是没有办法往回退，
很
难
啊，很难回退。
你知道超级玛丽，你走到荧幕的右边的时候，你是回不到
左边，就回不去了。
对，就是有点像那个状态。所以，就是有一个正职去支撑斜杠的这个时间点，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你已经驾轻就熟你的正职了，所以那里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在补充你的收入。
是。
然后你可以放心的不受经济影响的去创造斜杠，
斜杠 这是最棒的吧。
我觉得这段时间是很棒的，
快乐的。
但是当然，它的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全心全力的做斜杠，因为你
还有一个正职要顾。
对，
但它舒服，它让你的生活舒服，
像
不用太担心。
但是其实
这就是上上一集我们讨论的啊，那之前那一集，那叫什么、啊、中高龄的就业职涯规划的那一集，那一集就有讨论到现代人怎么样在正职之余把斜杠组合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
像我觉得其实老高说不定就是这样子维持，
所以我们才说他就是一个 YouTuber 斜杠，
他的
好强哦，
他一直把他的斜杠维持在斜杠，然后他的正职还是一个好像是工程师吧，
对，还是工程师。
他现在斜杠收入吊打他正职二十几倍吧？
对，我相信是。
欸，其实我不知道欸，说不定他是一个超强的 coder。
他是啊，听说他是好像他不是有写专利吗？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的正职，说不定他赚了更多，不知道。But anyways， 我是觉得有一个正职的收入去支撑斜杠这一段时间很棒，
比较好。
最近有不是有一个 YouTube 的退坑潮吗？
就
是创作者，
哦，大家都不做了。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潮，
有啊。
但是台湾也有吗？
群人啊 ，Hook 啊，大家都突然就喊停更啊。
哦，对，
你是从那个停，你比别人还要早一年停更的人。
可是
走在前面，
他们的停更是这个频道停更，然后各自的频道都还在经营吧。比如说木星啊，东仔，
对，大家各自，但
是
群人这个平台，这个品牌先休息了，这样。
各位，他讲是跳船还是？
我讲的
是，就
是，
說我不创作了，
大家
真的就不创作了。
我讲的
是大家没有跳船
退休了。
对，那我在讲就不是台湾这一
群。哦，所以你讲国外的是跳船哦。
呀，yeah, ，就像比如说我常常在看的最大一个频道是 Game Theory 啊，它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有的一个频道，然后他也是每一个频，他有好几个破百万的频道，然后他就是说他不做了，然后原因就是 burnout，
哦，太累了。
对，那所以我觉得现代人也越来越多意识到说 YouTube 它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是
他没有办法，因为一直要去养这个一个频道的话，我觉得以商业上来说有点太小了，尤其是YouTube 现在已经饱和到这种程度，所以就会变成说 YouTube 只是一个其中的
行销管道，
它只是一个平台，对，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有内容，你可以放到那个平台上面去做产出，但是它终究是需要一个你的商业模式，还是需要一个变现 能力的东西，
主要的变现能力。
对，他们没有办法靠单靠 YouTube 去支撑整个商模的收入，我觉得很难。除非真的是个人创作者这种很小的团队，然后不用很多资金的，那真的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啊。
说不定是我们没有看到了，我们认识的人比较少嘛，因为多的是那种我可能真的就是部落格提升起来，现在拍 blog， 然后就是写商业业配文，然后觉得目前为止这个可以当我的正职，多的是这样子的创作者啊。
有是有这种人啦、啊，
但是
我觉得对、啊、一个像老高啦、嗯，他的拍片成本真的低到靠北，然后比对他的收入，那真的是天差地远。
对。
好，
我们怎么会讲？
怎样？你把自己榨干了吗？大家所有的听众一直在汲取你的果汁，你把自己榨干了没？
我觉得我还没有榨干啊，还很多、啊。
你还有其他忠告要给大家的吗？
哦，就是我之后可能会开一个线上课程，然后欢迎大家
来。
哇，超突然的，
直接进入业配主题，真的是来个音乐，我回去找个
预告，
对对对，
预告，我们之后
制作人回去找个配乐，这时候音乐
下的很好，这个很棒，进来的很棒。
我们是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筹备中。我想要讲一些关于我的创作创业的历程。
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当时我有一个像这样子的老师在线上，我可以听的，然后跟我分享他的创作路的话，我真的觉得会少很多。
创作路，
对，因为
你大概主要是讲说怎么把你的创意变现，把你的作品创意变现，
应该是说。创作者很容易有的一些创作者迷思或者是一些思维的转换方式吧，就是如果你陷入那个追逐数字或者是过度执着于我的创作就要由我来完成这种状态的话，你可能会很辛苦。有没有什么可以避免你或者是帮助你跳脱这种思想陷阱的小技巧？
从正职转把斜杠转成正职这件事可以不用那么累，也不用那么辛苦，其实也没有到那么难。
嗯，
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知识量够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很简单了。
有点像我们想要把我们走这十年辛苦路，也不能说辛苦路，就是比较不容易的这一段经验累积起来，有一些小技巧是帮助我们度过那个低、那个坎。或者那个低谷的时候的一些小技巧，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请大家期待，希望是今年年底可以做出来。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些小哦，这也是一个可以维持热度的方式，就是一直试新的东西。
以前的他是会说我不想要教东西，因为教东西我有什么可以教的，那些人家都可以自己学，大家都学得会，大家都知道、我很怕我教出来的东西对别人没有用。但现在变成是我把这件事情变成是我的创作路上的一件有趣的事，一个我没有做过，我想要做做看，用我的角度来执行它。然后当转变了这个心态之后，做这件事情就变容易了。
对，请大家期待我们年底会推出的线上课程。
好诶、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